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迫害初期做明慧通讯员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日。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在迫害初期的某一年，我买了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记得买电脑那天，我家里跟着去了好几个亲戚，因为当时电脑还没普及，大家都觉得很新鲜。那时的电脑显示器还是一个大方脑壳，很重。我们折腾了一天，最后花了将近5000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几个人把这套大家伙抱回了家。之后，我很神奇地联系上一位同修，他会一点电脑技术，听说我这有电脑，他非常高兴，就来到我的住处。他在我这住了3天2晚，一直坐在电脑前边，具体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屏幕上全是些大小写的英文以及我看不懂的代码。最后，同修兴奋地告诉我说，可以上明慧网了。就这样，我与明慧网建立起了联系。那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今后会这么长时间的与明慧网一路相伴，并且以一个明慧网通讯员的身份，在中国大陆这个人间大舞台的一角，用文字记录下了大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伟大壮举。虽然都是些零星的片段，但是无数个这样的片段汇聚到明慧网上，就构成了一幅幅壮丽恢宏的篇章。借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回忆并写出迫害初期做明慧网通讯员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心中无比感恩伟大的师尊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能上明慧网后，我不仅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师父发表的经文，并将经文传递给同修，我还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还有报道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的文章。那时，我不太敢看有关同修被迫害的报道，因为迫害的残忍程度已经完全超过了我能承受的底线。我无法接受竟然有这么邪恶毫无人性的迫害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我更无法想象同修们在那样的迫害下是如何一分一秒的承受过来的。我觉得自己除了选择性的逃避之外，不看这类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当时明慧网刊登了一些各地大法弟子写给政府高层，包括当地领导和单位等的公开信，讲述法轮功真相以及迫害的无理。那些信写得非常好，我们这里也有几位正念很强的同修，他们仿照明慧网刊登出的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写的信，也将他们自己是怎样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大法后有什么变化以及被迫害的情况写出来，向周围的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领导同事以书信的形式讲真相。我当时看了几位同修写的文章，都是手稿，我被深深的感动了。有一位同修是老师，我跟他接触过，他话不多，我没感到他有什么特别，但是他写的自己的故事我却一直难以忘怀。他从小身体就虚弱多病，家庭遭遇也很悲惨。他的父亲早逝，母亲和一个姐姐患病多年。他大学毕业时，另一个姐姐因为不堪家暴投海轻生。 他四处状告无门。几年后，他患病的母亲和姐姐又先后离他而去。他孤苦绝望，多病缠身。就在这时，他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后，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在大法中，他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痛苦、磨难，以及人应该怎样面对人生的苦难。他从过去的悲观厌世变得乐观和开朗。他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位老师同修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领导分配的工作不挑不拣。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获得优秀教学奖。他把学生当作亲人，虽然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好，但对于困难的学生都尽量给予帮助。面对送礼，他都善意地退回，实在退不回去的，就折成钱退还或者捐给班上困难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却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被强迫调离教学岗位，不让上讲台。他的学生们知道后，联名写信给学校，不让这位好老师离开。最后一次他进教室与学生们告别时，学生们在黑板上写下，某老师，我们爱您。当我看到这里时，忍不住热泪盈眶。我好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位同修一样。我发现自己对身边的同修没有多少了解，不知道修炼大法前他们人生的苦难，也不知道修炼大法后他们变成了多么好的人，而在迫害后又遭受了怎样的迫害。这位老师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拘留送洗脑班，因为他不放弃修炼被降级停课，后来又因为传播真相被非法判刑，被学校非法开除。我想，如果同修不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再通过明慧网向世人展现，谁会知道大法弟子这样一群善良的好人正在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呢？同修们平凡真实的修炼故事，见证着法轮大法提升道德、净化人心的巨大作用，破除了邪恶的谎言，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的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这些文章打字之后，我们就一起发给明慧网。那时明慧网的投稿页面很简单，把打好的文章粘贴到对话框里，点击发送，每次只能发送一篇文章，好像还要填几个验证码，因为时间太久我也记得不确切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发送的过程中，几位同修头挨着头，眼睛紧盯着电脑屏幕，焦急地等待着发送成功后出现的一朵金色小莲花。要是看到显示发送成功，小莲花出现了，大家都长舒一口气，高兴地做接下来的事。如果没有成功，大家都来不及沮丧，又返回原先的页面，重新再发一次，直到成功为止。我那时就是坐在电脑前面操作鼠标的人，经常被大家挤在中间，我的心中总是感到温暖和踏实。虽然迫害那么严重，但是明慧网却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明慧网收到这些文章后，很快就刊登出来了。因为这几位同修的带动及帮助，我弟同修们也陆陆续续地意识到，要讲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要揭露邪恶的迫害，堂堂正正地讲法轮功真相。我那时就开始帮助打字、发送、写一些迫害消息，给一些同修写他们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有写好的文章，我负责打字、发送， 这个相对容易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就是写迫害消息和报道。那时传消息基本上是口耳相传，消息内容基本都是某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了。说是消息，其实有的就只有一个同修的名字，有的连个名字都没有，时间也不太确切，只知道大概是几号，地方就是大概哪一片。最大的难度是被迫害的同修多，而报道迫害的消息却少，加之我认识的同修少，就使得要收集到准确完整的迫害信息很困难。可以说当时都是靠师父的加持，靠同修们的帮助，同修去找同修，又找同修，再找同修，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把基本信息较为完整的拿来了。有的同修是把信息记在心里，见面的时候口述，说的时候经常零零散散的，需要边听边记，还要就一些关键问题再问同修，反复确认。尽管有各种难度，但我还是尽量做到写清楚消息内容，语言表达要客观准确，以免明慧同修收到消息后还要花时间修改。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理解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不断提高。有的同修是口头来传消息，有的是消息传到他那里，之前已经传了几个人了。同修说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还有好多干扰项，就是没用的信息都掺在里面。我都能把主要信息提炼出来。慢慢的，我不仅能从杂乱的信息中快速提炼出有用的信息，还会针对消息的几大要素向同修提出一些问题。同修回答后，使消息更加准确完整。随着大家的共同提高，逐渐的同修们传来的消息也更加完整和准确了。这些消息虽小，但是发给明慧网曝光后作用巨大。这边我们明显感到恶人被曝光后很害怕，再加上海内外同修们的共同声援和营救，使恶人大大收敛了恶行，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另外，空间的邪恶也随着曝光而被大量解体，我们都感到压力减轻了许多。有时同修拿来的是折成小方块的纸条，我接过来时都有些潮潮的，是同修怕弄丢了捏在手里或揣兜里出汗浸湿的，前后左右要翻好几次才能打开。打开后，一张纸上全是横竖的褶子，纸上落着某一位不知姓名同修的笔记，写明了要报道的基本情况。而这中间不知还有多少同修为此而奔走。那时大家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太好，公共交通工具也不多，很多时候要靠走路骑自行车，很辛苦，但是大家都很热心。试想，如果没有那么多同修的共同努力，我们怎么能把这迫害的第一手信息传递到明慧网上去？那些不知道姓名的同修们不也是大陆明慧网的通讯员吗？有一次递到我手里的纸条打开后，是用铅笔写的，我看完后才知道那是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写的。他写他的妈妈修炼大法后原先的病好了，但是中共迫害大法后，单位和派出所不让他妈妈练功了，逼他妈妈写不练功的保证，否则就要来抓他妈妈。周围的邻居都劝他妈妈说，写假话交上去，真话放心里。但是他妈妈没有写保证，他每天上学去，最担心的就是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了。所以每天一放学，他就往家跑，在楼下就大声叫，妈妈。有一天放学，他跑回家，在楼下大声叫妈妈，却没有听到妈妈的回答。他赶紧跑上楼，打开门一看，家里空空的，妈妈被抓走了。 看到这里时，我心里一酸，我心疼这个孩子这么小，就要承受与他的年龄不相符的磨难，我担心他能否承受得住。给我送纸条的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他鼓励我说，不要怕，我们有师父。对，我们有师父，有大法。我稳定了心绪，和同修一起把孩子妈妈被抓的消息在电脑上打好后发送给明慧网。明慧网曝光了邪恶的迫害后，抓孩子的妈妈的恶人受到了震慑。后来孩子妈妈回家和他团聚了。在他妈妈被抓的那段时间，这个孩子的生活有他的亲友和善良的大法弟子帮助，没有受到影响。简单消息用的时间不长，但如果是要写同修们遭受迫害经历的报道，就得约一个地方和同修面对面交流，一问一答的对话，就像采访一样。结束后，我再把记录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修改后发给明慧网。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都见过谁了，唯一的印象是见到的同修都非常的淳朴，回答问题非常认真。同修们说起自己是如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神奇。他们讲修炼大法后，自己如何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勤恳，得到了周围所有人的肯定和赞扬。这些故事都让我一次一次惊叹法轮大法的伟大。当同修们讲到迫害后，他们被绑架、非法关押、恐吓、非法监视，甚至被打、被虐待等等的迫害经历时，我一方面为邪恶的迫害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又为同修们的坚韧不屈、平和善良而感动。我那时经常忘了自己是谁，仿佛已进入了同修们的故事中。那些在明慧网上我曾一度回避不看的迫害报道中的主人翁，如今竟一个一个的都真实的站在我面前。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但不害怕那些迫害报道的文章，相反，我能平静地记录下同修遭受迫害的那些细节了。我现在还能想起的是一位当时60多岁的同修，他是工人，没有多少文化，他家里几口人，只靠他每月几百元的退休工资生活。他说他修炼大法前被人称作是半条命，浑身都是病，但是修炼大法后，他一身的病都好了，多少年没有吃过一片药。1999年7月，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后，他的单位和当地派出所多次找到他，要他表态不练功。他告诉这些人，自己修炼大法后，全身的病好了，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没有错。单位就威胁他，说他要是再练法轮功，就停发他的退休工资。这位同修依然没有动摇，单位不甘心，竟把他送到公安局，安了个罪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对无理与不公，这位同修连续绝食5天反迫害，后来看守所怕闹出人命，把他放回了家。之后这位同修又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吃了很多苦。同修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都是很平和的，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回来后到派出所落户口，派出所逼他写一份不练功的保证才给他落。同修坚定地说，户口可以不落，法轮功不能不练。看到同修的乐观与坚定，我发自内心的感佩。只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大法才能造就出这样了不起的生命。这位同修不但揭露了邪恶对自己一次一次的迫害，后来还在其他同修的帮助下，用法律堂堂正正的反迫害，使曾经迫害他的人都受到了震慑。后来他的户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同修们的故事中，我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同时我深感自己无比荣幸能有幸记录下同修们这些点点滴滴的故事与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写作水平飞速提升。很多时候，当我写出的一段话，自己再回去看时，我都会惊讶，这是我写的吗？另外，我的打字速度也近乎神速。有个同修曾说，你简直是打字的神手。我知道，这一切全都来自于师父和大法。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想用文字记录下发生在法轮功学员们身上的故事。师父就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智慧与灵感，把很多我不认识的同修带到了我的身边。我也从一开始的认为是我在给同修写文章，逐渐的转变为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同修信任我，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经历，再由我把这些经历用文字写出来后分享给更多的人。那些年最难的，也是大部分同修都顾虑的，就是面对在中共迫害的压力，是否有勇气站出来向明慧王，向全世界揭露邪恶的迫害，让他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同学们都有曝光邪恶后会招致报复，被加重迫害的忧虑，所以那时还要通过不断学师父的讲法，和同学们交流，破除他们的担心与顾虑。我身边一位同修一直在帮助同修们打消这些顾虑，让大家信师信法，正念看问题，也使大家去掉了很多担心，有更多的同修愿意站出来揭露和曝光邪恶的迫害。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换了一个地方，把电脑也搬到那儿去了。可能是我们这里地方不大，当时有电脑且能上明慧网的人很少，加上在明慧网上出现了多篇我弟的文章，引起了邪恶的恐慌。邪恶开始查找在本地能上网的大法弟子，也找上了我。那次师父保护了我，使我有惊无险，没跟邪恶碰上，电脑也被师父保护了下来。但这件事发生之后，我却害怕了，每天都觉得自己被很多邪恶盯着，好像只要一联网就会被邪恶抓走，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自己上明慧网。虽然如此，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弟揭露迫害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有一个很隐蔽的资料点同修，竟是我在中共迫害大法前认识的，当时很意外的就联系上了。这样我帮忙打字或者写的一些文章就拿到那里去发送给明慧网。更重要的是，当时有另外一位同修在关键时刻接替了我，给其他一些想揭露迫害的同修写报道，同时还不断地给我鼓励，给了我很多帮助，帮我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当时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揭露邪恶对我的骚扰和迫害。虽然邪恶的迫害并未得逞，我辗转反侧，怕揭露后遭邪恶报复，再遭迫害，又认为自己揭露邪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这不是让邪恶知道我有电脑，我能上网了吗？通过不断学师父的讲法，最终我鼓足了勇气，把这个消息报道了出来。那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在中国大陆这个人间大戏的主台上，我虽然选择了用文字来记录这段历史，但我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记录者，只是站在台下记录别人的故事。我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被推到前台， 面临我笔下那些人物曾经面临和经历的事情，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选择？当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当我做的这件事情遭受挫折，当我认为这件事是主事正法应该做的事，而现实中却表现出好像是因为这件事对我造成了迫害的时候，我能不能坚信师父与大法，否定邪恶的安排，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呢？最终我坚定了一点，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我只有在精进实修的前提下，才能做好一个大陆明慧网的通讯员，我才能正念面对我走的这条路上出现的以及将会出现的一切。在曝光了邪恶之后，我的环境渐渐地宽松了，我又开始写一些交流文章发到明慧网，并且参与明慧网每年的大陆法会。当我又回忆起迫害初期做明慧网通讯员的那些经历，很多画面又浮现在脑海里。那些年虽然艰辛，但是心中却总是有一股不放弃的劲儿。在师父的悉心安排下，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奇迹般的做成了。然而20多年过去后，我却很难找回曾经的状态。前段时间我陷入了一种消沉当中，甚至对法会投稿都打不起精神。在梦中，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点化我。一间教室里，师父在讲台上，我们都坐在下边。师父说叫每个人都要发言，我心里想，我真没什么说的，听听别人怎么说吧。没想到师父却点了我的名字，叫我发言，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我借这次法会交流的机会回忆那段经历，也是希望自己能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来感激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弟子唯有做好，做到最后，精进以报师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一路走来身边所有的同修们。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徒步千里进京上访的那段日子》，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6日。2005年5月初，我第三次到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我单位花园的小黑屋子里，按照他们的说法，进京两次就要被劳教。把我关在单位是为了挽救我，而我的感受却是如同在地狱一般，身心疲惫。每天除了单位领导的关心，再就是保卫科四五个20来岁的小伙子，带着警锯轮班看着我。这些保安没事就拿着电警棍玩，每天都能听到电警棍发出的啪啪啪的声音。每当听到电警棍声，我的心就像被一只手用力攥住了一样。那个时候我不能学法，没有家人陪伴，没有同修间的交流，我只是靠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在支撑着。有一天我抬头看到屋子横梁的绳子，就想我已经受不了了，挂上去吧。但是转念就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做师父不让做的事情。第二天，厂长带着我们局里外号叫马列老太太的副书记来训话。我坐在桌子前，他围着我和桌子叫嚣了一个多小时。他边转边喊：你对法轮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没有清醒的认识，就给你换换地方。公安局里有的是地方，专门给你这种顽固不化分子准备的。他们逼我表态，我没吭声。他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悻悻地走了。他们走时，厂长向屋内看了一眼，就对几个保安说，你们把屋里收拾一下，只剩下床就行。桌子、椅子、绳子以及一些杂乱的工具等等，统统都被拿走了。我想到，这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保护。这件事发生后，我本来揪着的心又加重了怕。我从小就怕被打，他说给换地方，公安局里打人那不是家常便饭吗？我简直就是胆胆突突地挨过了一天。越是怕事就越有事。一天，在同一个单位的不修炼的妻子来看我，说，因为我对你修炼法轮功不管，单位把我工资也扣了，孩子入幼儿园的钱也拿不出了，我去找领导，他说，你离婚就发给你。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咱们先离婚吧。妻子在这之后就修炼法轮大法了，几年之后我们也复婚了。那个时候我的心不在法上，只是想着解决问题，就答应了妻子的要求。我说，家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将来我有能力了再给孩子的抚养费。当时没感到怎么样，妻子走后我想，我这不是常人中的什么都没有了吗？干干净净了。想来想去，我心的容量到了极限，怕心、沮丧、失落，对未来的不确定等等等等都来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修炼怎么这么难？我的泪水哗哗的流。后来我想，既然我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给我换地方挨打，我还不如先去北京正实法。尽管身上像背着一座大山，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不断的出来，但我还是想找机会去北京正实法。那个时候我想的最多的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我第二次去北京正实法的时候，在驻京办事处遇到了一个步行走到北京的20来岁的大学生同修。那时才3月份，我们北方还很寒冷，他却穿着单薄的衣服，靠双脚走到了北京。他是在被看管期间跑出来的。这个同修给了我启发，我现在身无分文，什么都没有，我也打算走着去北京正实法。转眼到了与妻子商量好的时间，5月18日，我和妻子加上单位两个看管我的保安，一起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当在协议离婚书上签字的时候，妻子已经哭出声来，我也泪流不止。在那个状态下，我们痛苦的心情无以言表。在往回走的公交车上，我小声跟妻子说还要去北京正实法。妻子把他身上仅有的30元钱偷偷给了我，没被保安发现。回到单位花园的小黑屋，我就开始做准备工作。白天我可以在保安的陪同下在花园里走走，趁保安不注意，我把小黑屋一个小窗户玻璃下面的一排小钉子拔了出来，推下玻璃就能摸到门锁。正好花园有一把一拽就开的坏锁，我就把坏锁挂在门把上，把好锁藏了起来。那天刚过了凌晨1点，我就开始行动。我想推开玻璃伸手拽开锁，但又怕推玻璃时出声音被保安听到。最后我想，如果是师父安排我去正实法，他们就不会听到声音。我就推开玻璃伸手拽开了锁，我走出小黑屋，又把好锁锁上，把玻璃恢复成原样。这时我听到花园保温室里保安沉睡的鼾声，我大步走出花园，翻墙跳出厂区，一溜小跑的向北京方向跑去。我从单位跑出来，一直走到早晨6、7点钟时，已经走到我们市边的县市区了。我身上没劲儿了，脚底也磨起了水泡。我看到了路边有废弃的无门无窗的房子， 有一间有卖秸秆，我就进去想歇一会儿。就在我准备往卖秸秆上躺的时候，我的身后出现了师父的法身。师父的法身用一双大手托着我说，孩子歇歇吧。师父的大手顺势把我放在了麦秸秆上，那种温暖祥和无以言表。我没有回身，却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师父法身高出这个房子，很大范围都是慈悲的物质。我躺下的那一瞬间，眼泪夺眶而出。这是师父看到我从各种磨难的搅扰中走出来，就给了我最大的鼓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走到北京证实法。由于太累了，不一会儿我就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中睡着了。走到北京说着容易，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各种阻力。从我所在城市到北京距离约700公里，从单位跑出来时，我穿的是皮鞋，这加重了脚的负担。刚开始走那两天是脚底痛，再就是整个脚痛，再后来就是小腿肚子以下痛，再后来就是腋下到脚底都痛。后来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痛了，走着痛，在路边歇一会儿，但脚会更痛。没办法，我就走，走到一点劲没有了，就停一会儿。我就这样坚持着向北京走。我走在路上不知饥和饱，走到一点劲儿也没了，走不动了，就是饿了。我用水把干馒头冲服下去，歇会儿再走。有时没有吃的，就在路边捡点。有一天早晨起来，我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又渴又饿，走不动了。我看到一辆马车往路边的沟里扔了几个破碎的西瓜，就过去捡了一半西瓜吃起来。活到30多岁，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西瓜，那种甜的滋味就像人间没有过似的，就像仙境里的美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五月的季节，白天温度已经到了20多度，晚上却又回到10度左右。每天早上我被冻醒时，身体都是哆嗦的。我睡过路边的机井屋、沟渠、蔬菜大棚、野地等等。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从小胆小，怕蛇、虫、老鼠等等，但这次却没有怕的概念，也想不起来怕。我想是师父给我拿掉了这方面的东西吧。有一点我不用担心，就是怎么走也走不错路。一是第三次去北京证实法时，我是和两个老年同修骑自行车去的，这样大概的路线能记得。二是在路上只要走错路，马上就会有人来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北京，他就会说到北京得走这条路。我从来没怀疑过他们指给我的路线，我都忘了有多少次这样被纠正了走错的路了。我想这就是师父派人给我带路的。在路上遇到的人，我都会实话告诉他我到北京去上访，这样他们都能理解。如果有时间，我就深入地讲一些法轮功被错误对待的事。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讲真相，那个时候的民众对法轮功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更没有仇恨，只知道政府不让练了。我曾经遇到一位卖冰棍的大姐，非常善良，她在路边摆了一个白色箱子卖冰棍儿。我走到这里是下午2、3点的样子，阳光直晒，我花了几毛钱买了一个冰棍儿，她给了我一个马扎坐着，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到北京上访，她问遇到啥事儿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练得好好的，他们不让练了，还劳教关押打骂我们，我得去找他们说说。大姐说我们这里也有练的，好像是有一些被关学习班了，一些被抓了，我们这里路上就有专门解法轮功的。他指着远处一个拐弯处说，他们解法轮功的人 一般就在那个地方，你走那个地方时一定得注意，别叫他们把你抓了去。我被这个善良的大姐感动，我想再买一个冰棍，无奈兜里没有钱了。大姐看我摸了一下裤兜，知道我没钱了，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冰着的塑料桶，把冰水倒到一个瓶子里递给我，说这是我自己带着喝的，你喝吧。在跟大姐的闲聊中得知，他们这地方三四年没下雨了，年轻劳力外出打工了，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在村里。他指着远处一片尘土飞扬的地方说，你看看，地里种的苗都干死了。我歇了一会儿，告别了大姐，慢慢走过了大姐说的那个解访的地方。由于这里气温高，加上干旱，又有风，漫天尘土，走不了多远就汗流浃背。一直到晚上，我也没有走多少路，我实在太累了。大概不到晚上九点，我在路边一个小树林里铺了点东西就睡了。睡了不知多长时间，我被雨点打击树叶的声音吵醒了。我披了块塑料布就上路了。雨越下越大，我就一直走，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就这样从半夜走到清晨，身上没有一丝干的地方，全湿透了，也感觉没有力气了。正好走到一座小桥边，有一些未使用的粗水泥管子，我就进了水泥管里休息。这时候我已经是又困又饿，那种狼狈相真是无法形容。在水泥管子里休息的时候，我想，你看那个大姐说这里三四年没下雨了，我走到这里怎么下了一夜的雨啊？是不是这个大姐善待我们大法弟子，给这个地方带来了福报啊？就这样，我一天一天地向北京走，我一直想，要是能遇到一个同修结伴多好。走了几天，我悟到，这不是自己感到孤独的那颗心吗？我放下了，也就不期盼了。尽管在路上没有法学，但还是能靠扎根于心中的法，来指导自己如何对待遇到的艰难与心结。我有过往回走的想法，有过算了吧的念头，有过饥饿无力死了怎么办的不正的念头。我靠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化解了这些人心。5月27日这天，我从早上天一亮就走了，我走走歇歇，一直走到晚上大约9点，实在走不动了。我走到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这里有个小草棚，便躺在石板上休息。睡了不长时间，我就被冻醒了，还刮起了风，怎么睡也睡不着了。走吧，我就开始向北京进发。路上有很长很长时间都是漆黑一片，有时会走过昏暗的一段路程。走了几个小时后，看到前面有一小片灯光。我走着走着，有人喊，干什么呢？上哪去？我回答，我是去北京上访。那人喊道，过来过来。这时我看到一个很壮的武警，手握着冲锋枪，站在那个房子前。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是进京检查站。我走到他前面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要上访反映情况。这个壮武警一听，就像受了刺激一样，过来把枪口顶在我太阳穴上，说，你还敢反对党，我一枪崩了你。我平静地说，我没有反对党，我只是反映镇压法轮功不对。这时来了一个年龄50多岁的人，可能是专管上访人员的。他把我领到检查站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他本来想发火，听说我是走着来的，就没发火，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所谓的党的政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明明说的是普通话，我却一句也没听进耳朵里。他困了，睡觉了。我看看表，已经是5月28日凌晨2点多了。我从单位跑出来时是5月19日凌晨2点左右，我正好走了10天啊。早上不到7点，他们就用手铐把我铐在水泥电线杆上，这根电线杆正好是在进京车辆办理手续的必经之路上，每辆车上的司机都会伸出头来问我，你怎么了？你犯了什么事儿？我就说一句，我是练法轮功的， 一开始我是真难为情，不一会儿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又没干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就昂起头看着车上的司机说话。尽管在路上走了十天的我灰头土脸，但难为情之心一扫而光，有些司机还向我伸出大拇指。不长时间他们就放开了我，快到中午时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办好手续把我带上警车。走了几十分钟，我看到了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他们把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好像还是办手续。这时一个警察问我，你练法轮功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我就是来告诉中央镇压法轮功是错的。这个警察又问，你就为这句话走着来北京？我说，对。另一个警察的肩抖了一下，我看到了这两个警察表面的惊讶和内心的震撼，为这一句话走了700多公里。我又坐上警车走了一段时间，到了大兴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心里非常平静，我心想，在这里简直就是享福啊。尽管是十几人睡通铺，但还能洗凉水澡，一顿还给个大窝头，比在路上好多了。在大兴看守所待了两天，我所在城市的警察就来接我了。一个警察在我面前伸出大拇指说，你可给我们市争光了。到了驻京办，他们真的是对我和颜悦色的，我脚底的皮也结痂了，身体感觉那个轻松啊。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打开了一样，甭提多敞亮了。回到所在城市后，我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警察把我骗到看守所，非法拘留我25天。对我不理解的父亲到派出所接我，看我低着头走路，父亲叫我抬起头来，你又没做坏事，这是信仰。我回到家已经是6月20几号了。后来我又多次到北京证实法，尽管那个时候我对法理解不深，还带着圆满的执着。回顾那一小段修炼过程，我感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最后一页中说的，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尊在成都讲法的日子》，作者四川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2月7日。1994年5月，我有幸参加伟大师尊在成都办的学习班，现在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珍贵的日子。虽然我文化低，但还是很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师尊衣着整洁朴素，面容祥和， 给人一种很慈悲的感觉。我以前听过很多气功师的报告，根本就没听见讲过什么法，只是发发功，叫你接一接信息，有的教几个动作，有的在纸上画些什么，叫你保存着。师父和那些气功师完全不同，上讲台没拿书，也没打草稿，只看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来，就直接讲法。每堂课都是这样，讲法班有800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会场很安静。师父讲法很幽默，有时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为什么，一听师父讲法，我心里很舒服，有一种美的享受，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感觉依旧还在。我是为治病进学习班的，但几堂课下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懂了很多的道理，知道了怎么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更好的人。当然要做修炼人了，周身的病也全好了。我从70年开始，全身都是病，跑遍了成都各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治好。有时我真不想活了，一直拖到94年，正赶上师父在成都办学习班。朋友来叫我时，我也一口回绝，决定不练气功了。他说，你去看看吧。我不好推脱，才去了。但是当我看到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书面师父的相片时，我不由自主地说，我要学，这是真佛。我感觉师父太神奇了，别人心里想的他都知道。有次下课后，外面有个人叫师父给治病，师父说，我不治病，有病到医院去治。那人说，我们家里的人从北京来电话，叫我到这儿找你，说你什么病都能治，马上就好。我在一旁插话说，你别说治病嘛。这时师父说，有些人嘴上不说。当时我就惊呆了，这位李老师怎么这么神奇啊。还有一天下课后，我往住处走，边走边对一起的人说，这是佛家功，哪天我领你们到庙里皈依。他们同意去。第二天师父讲课时就说，有些居士一听是佛家功，就拉着我们的学员到庙里去皈依，并给我们讲了修炼不二法门的道理。我知道自己说错了，我们都感觉师父太神奇了，我们的想法师父都知道。还有一事，和我同去的一个人，师父讲课时，他拿着笔在书上写字，还没开始写，师父就说，有些人拿笔往上画，这个人的笔都下掉了。他说，这个老师太神奇了。还有连当初来叫我去参加学习班时，我们在家里说的话，师父都知道。我刚一去听课时，就听师父说，有些人是拉来的。我想，可能是说我吧。结果师父照样管我。师父叫大家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手放平，叫大家感觉。当时我就感觉手心有个东西在转。讲到给大家下法轮时，我的小腹部位也在转。从那时起，我什么想法全放下了，不能用我们的想法来对待李老师。李老师不是一般的人，他太神了，太正了，太慈悲了。我从内心尊敬我们最伟大的恩师，我要走好师父给安排的路，要弥补损失，抓紧时间完成使命，请师父放心。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Thank you.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